礼拜二，今天进行的单元孙维新谈天，而且今天很难得，孙维新馆长，到我们现场来谈天了啊。非常欢迎。今天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话题？
大成君好，我们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有好多有趣的话题啊。当然我们就今天暂时要出乎大成兄意料之外的，还没有做植入性行销。
今天不为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任何活动做植入行销吗？
不过上次我们就
不过不过是什么意思？
就是好玩的是，我们前一阵子不是有个日食的那个旅程吗？八月份，我觉得科博馆其实可以发展一个新的方向，也就是说规划国外的科普旅游。因为我们自己是学天文的，知道今年八月份在美国有一个很容易观察到的日食，不办活动的话真的觉得对不起人家。下一次在美国同样容易观察的日食呢，大概要等到2045年，那时候我应该也不是馆长了哈。我现在就还是规划了一下，但是非常热情的是一在网络上公开报名，4分钟老师的部分就对额买了，半小时是学生。我觉得我很感动的是，国内的轻中小学的老师们，对于深度学习还是充满了热忱的。
是，
我觉得这其实很值得做。
你都已经报名截止了，
才敢
额满了，你还植入行销，真是太厉害了。NASA 公布了2017年度免费应用软体下载的内容，谈谈这个软体吧。
我觉得其实美国或者欧洲，他们在某种程度跟某种层面上都是很公开无私的。像我们以前在美国受训学太空科技的时候，美国人还会保留藏私，你只要问到任何跟卫星上面敏感科技相关的话题呢，说都不说。那时候我是太空科技班的班长，送到从台湾送到美国去受训的啊，那觉得心里头很不爽，我们花了这么大钱来过来受训，然后问到什么机密都不说。后来到法国去受训了，在 Toulouse Matra 的那个工厂，
法国南部了。
Matra 的是真的是欧洲太空工业牛耳的一个公司啊。那我那时候是副班长了，因为太空计划室派的班长来了哈。但是呢，我们对法国人问什么他答什么。你问什么他答什么，完全不加保留的。同学们曾经在美国受过气的，吃过亏的啊，看了法国人这么热情，就觉得很好奇。说让我去问个问题，我说你们为什么这么开放，问什么答什么。法国人说了，我就是把我全部会的东西都交给你，你十年之内你也赶不上我。更不用说这十年之内我会进步。充满了自信。我觉得我们应该这个样子，一天到晚老是有人说你担心你出去外头演讲或者你跟人家合作这个那个的，别人都不是把你会的
压箱底儿的功夫。
对，那你如果就那一点功夫的话，也没什么值得好骄傲的，早点受到时代淘汰了吧。我觉得这是我们在那 NASA 现在在这个新闻里头呢，他就把过去这些年发展出来的软体，当然他也经过筛选了，这些软体呢公布在网站上
啊，
让大家可以自由下载。
有哪一些软体呢？可以略略介绍一下吗？
大家一想，那可能我到底在家里下载了火箭发射的软体干什么？它总共有15个大项目，每个项目里面有几十个免费软体，所以这次 release 有好几百个。
是，
那这开放软体不见得跟火箭是有关系的，包含了商业系统、跟专案管理、数据处理、图像处理，环境科学，甚至还有太空气象、人力资源的管理。所以这是 NASA 经过了经年累月累积出来的智慧结晶啊。他现在把它放出来了，因为他觉得扣在手里也没有意思，
是
不与民争利，反而鼓励民众从他的软体里面得到公司发展的新契机。所以我觉得这其实很值得鼓励的。全球天然灾害资料库，那人才评量工具，而且还有履历关键字筛选。
什么叫履历关键字筛选？
就是你如果报了履历过去给他的话，他一筛选关键字，找知道这个人合适做什么事情，同时比较一下他有没有抄别人的履历。这样，所以这很有意思啊。
是，也就是说 NASA 的人事资料也等于曝光了，人事的结构是吧？
不，他给你的是那个软体的工具，不是他本身里面的资料。它里面的履历资料是不会泄露出来的。
是呀。SpaceX 无人货运船离开太空返回地球。
这个我们过去讲过好多回的。其实 SpaceX 最近又逐渐的走回上正轨了。你记不记得去年秋天不是有一次爆炸吗？
是。
把那以色列的什么脸书啊什么卫星都给炸了吗？但是呢那个就会拖延了一段时间。而上个礼拜六我们在成功大学啊，是科技部的科普成果报告里面 跟在我后头做报告的是太空中心的一位同仁呐、
嗯，
我就问他了，说：“哎，福卫五号不是说去年十月份，现在到底怎么样了？”嗯、因为福卫五号就是在 SpaceX 上面准备要发射升空的 Falcon 9猎鹰九号火箭、嗯，发射福卫五号的同时，也要做第一节火箭回收的啊。
嗯，
他说大概是今年的五月到七月，也就是发射时间如果确定了，他会在七十天之前通知业主单位。
嗯，
所以大概是两个半月前后的时间啊、
嗯、
我们就会知道了。所以现在是三月底了嘛，四月五月六月七月。所以大概一两个月我们就知道什么时候我们的百分之百自制的福卫五号。
嗯，
那福卫七号呢是跟美国合作的十二个小卫星合成的星系啊、嗯、
这我们也
大概在对下半年或者是明年上半年发射。
也要升空。
对，那是用 Falcon Heavy。有一款猎鹰火箭呢是旁边加了很多加力火箭呢是能够把大量的东西送上去的，叫 Falcon Heavy
啊！
现在世界各国都在加强了。
我们可以更清楚的描述一下，这个特拉斯汽车创办人，也就是那个马斯克成立 SpaceX， 他的远程的某些目标。
我真的觉得
我每次看了这种狂人做梦，都觉得特别兴奋，都想要再听一遍。
哎呀，对对对，大真兄啊，你其实也有狂人的气质是吗？
我有梦的气质，
有吗？去年六七月间，在墨西哥举办全球67届的太空人宇航员大会上面，
嗯、
这个执行长，也就是 Elon Musk 马斯克受邀做大会专题演讲，
嗯，
他的题目是充满了霸气的，他的题目就叫“将人类发展成跨行星物种”。
嗯，
我觉得这句话充满霸气。
是，
但他的梦想是在2050年的时候，在火星上建立人类第一代殖民地，打算把8万人送到火星。
嗯嗯，
所以他不是八个人，是8万人。
是，
我们以前讲过了没？哦，好像讲过了嘛。他的方式是从地球表面发射的，不要太多燃料，把人送到轨道上就好。
嗯，
轨道上事先已经漂浮了很多燃料箱了，
是
直接接上
来，去捞住那些、
哎、对对对
燃料箱就走了。
所以，在工程上跟科学的概念上，都提出了很多创新的做法。
嗯，
对啊，
也就是空中加油补给啊，
对对 对, 对, 对，
把它变成太空中加油补给。
对，因为你每次要把那么多燃料从地球表面发射的话，嗯、它其实要消耗掉很多能源的。
是的，就是不知道这些个燃料在轨道上它会是吧，它有可能还会碰到某一些意外、啊、
如果太空垃圾太多的话，
是
哇，这
川普签署了法案，要美国太空总署的太空船载人登陆火星，这又是一个很也算是很霸气的宣誓啊。怎么回事？为什么川普对火星开始又有兴趣了？
其实，在前几个月，我们接触到 NASA 的同仁呢、啊，他们还是提心吊胆的、
嗯。对，
因为川普以前说他不喜欢 NASA，
是
他觉得 NASA 消耗了好多钱，对国民生活 GDP 是一点帮助都没有的。嗯、但现在，我想川普在总统大位上学习的速度加快了，他发现 NASA 做的事情其实领先全球，对人类有很多启发作用的。
嗯，
所以他签署了法案，说什么呢？要让载人任务进入往火星发展的深太空领域了。
这跟他原先的说法又是一个矛盾。
他终于学到什么叫 deep space 深太空了。
嗯哼，
我们知道一般的 space 我们讲的是什么？是地球周遭的近太空，我们叫 space。
是。
那如果说我们再往远处发展，在地月之间，我们一般把它考虑成这就是我们地球四周的太空了。
嗯，
跨越了地月系统往外头走，就叫 deep space 深太空了。而深太空的第一个目标就是火星啊。
嗯，
那所以 NASA 现在很致力的一个目标，就是在2030年前后呢，把人送到火星去。
是，
奥巴马其实在卸任之前，就是他讲话了，上次我说过了，语气跟甘乃迪非常接近的是，要在2035年把人送到火星去，然后把他安全的带回来。
嗯，
一模一样跟甘乃迪讲的话，但现在就变成川普的德政了。
嗯，
奥巴马在卸任之前讲这句话，原因就是因为中国大陆宣布了2020年开始探索火星。
嗯，
那大陆的速度其实会很快。
是，
所以到底谁是第一个降落在火星上、脚踩在上面的人类？
嗯，
其实对火星人来讲，那都是地球人。
嗯，
对地球人来讲，这就分中国人跟美国人了。
嗯，
看谁要第一个踩上去。
但是很可能，日后第一个登上火星土地的人类，现在已经诞生了。
哦、oh, yeah, definitely.
是吧？
绝对是。
因为他送去的人应该是年轻力壮的、啊、
年轻力壮，大春兄也想去。我们如果在2040年左右看到人登陆的话，离现在大概有20几年嘛。
是。
那应该是一个成熟的中年人。
嗯。
所以现在是十几岁的年纪。
是。
应该成熟。所以、嗯、这是为什么大春兄，我觉得从这传承的角度来看呢、啊、现在这个阶段对年轻人增加太空科技的尖端知识是非常重要的。
嗯。你可以为我介绍猎户座太空船吗？
猎户座太空船其实去年我们在去到佛罗里达州，
进入深太空的重要工具。
对、yeah, 去年在佛罗里达州，甘乃迪发射中心就看到他们已经把一个猎户座太空船的一个 markup， 一个仿造的一个太空船、
啊、
就摆在园区的正中央了。
是
那个太空船，大家想什么样子？其实跟美国早期的太空舱很像。
嗯，
稍微大一点，你记不记得？就是那个三角圆锥的，
是
一个三角锥的这个样子，
有点像防波块、消波块。
对，就是一个三角圆、三角锥形的东西哈、嗯，但稍微矮胖一点，稍微大一点，里面可以装3到5个太空人的。
嗯、
所以猎户座太空船呢，又走回去老路，不像太空梭了，不是那种飞机型的太空梭，而是这种来回使用的猎户座太空船啊、
嗯，
是准备要带人出去的。所以现在猎户座其实也是。在 NASA 主要发展的一个东西，它同时要发展两个，因为你要去火星的话，需要有强有力的发射系统。
嗯，
所以他们新的发射系统的名字叫得很怂。
嗯，
我们以前常听叫 SLS， 就是 Space Launch System，
太空发射系统。
对，无聊的要死。但我想以后一定会给它一个有名人的名字啊。
嗯，
但是太空发射系统是有史以来最强而有力的火箭，会超越原来的土星5号 Saturn V。那希望就到火星能够一次到位。
嗯，
所以呢，现在川普终于认识到，哇，他认识到两件事：第一个，深太空的探索本来对人类就很重要；第二个，中国大陆在后面急起直追。
嗯哼，
所以他希望能够保持美国仍然在领先的状态之下呢，他现在就签署了一个大笔的资金呐、啊，给 NASA
5900亿美元
啊，不，它是195亿美元。
啊，5900亿
台币，
台币，吓我一跳。
对啊，5900那不得了，
195亿美金，
对，
也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Yeah， 它是比以前要来的多很多了。
嗯，
所以这是为什么呢？他的德州参议员克鲁斯啊，也是原来竞争对手之一啊，说这是一个可怕的成就。怎么克鲁斯讲话越来越像川普了哈？
嗯哼，
他说，因为在过去7年里面都没有给 NASA。比较多的经费，那 NASA 签了这个案子的时候，川普说了 NASA 这60年来的成就非凡呐、
啊，
激励了数百万的美国人，所以呢，他希望让地球的未来更加美好。
嗯、
不知道他自己能不能让地球的未来更加美好哈、啊？
是
呀，所以他这些钱里面包含了2030年载人太空船送人上火星。
嗯，
所以你知道这是不得了的钱，当年送。人上月球的阿波罗计划，就几10亿美金了。
嗯，
所以2030年的币值要这么多钱，倒不是很令人惊讶了。
嗯，
2020年呢，还要把人再度送上月球。
是，
那原来这个计划，那
所以它一方面是往里边啊，
嗯，
这个往月球，一方面还是要往火星，那是双管齐下的。
往月球其实变成一个怎么讲？
锻炼
暖身，对。暖身的锻炼了啊、
嗯、
但是往月球这件事情呢在2010年被奥巴马砍掉了。
嗯哼，
所以这是为什么川普现在签反而更有道理，因为他不是延续前朝的政绩，
嗯，
他是重新让一个死掉的计划复活了。
是，
但是呢这个钱同时有一笔钱会从这里面切出来，让国际太空站营运到2024。你记不记得我们讲过2024之前就很担心太空站会因为没有经费而下来。
嗯
yeah。所以呀，
哎、yeah, ，那这个国际太空站的年限也跟美国选总统的时间一样，
2024啊。
嗯，而这一次川普签署这个法令，心情好像显得还特别好呢。
我
还请了一些太空人来一块来作秀，
一块观啊。对、嗯，我觉得这底下的幕僚作业了，你不能一个人签的没有意思啊，你请一堆人来说你好话的。
嗯哼，
对大春兄啊，
嗯哼，
花大钱心情是很爽的。
是，
对。
另外，中国大陆的太空梦，我们刚刚提到了2020年的开启火星之旅。
对，他今年会，今年跟明年就已经有一些亮点计划了。我觉得大陆现在慢慢学到了，怎么样做实际的太空计划，同时也在国际上做出亮点宣传来啊。今年的下半年十二月左右呢，嫦娥五号就会发射了。
嗯，
明年2018年嫦娥四号就会发射了。
嗯，
我们以前不是讲过吗？怎么他们连算数都不会
倒过来？
对，五号是要去月球表面取回2公斤的样本来。
嗯，
所以他就像阿波罗计划落在月球表面上半截。采了样品有放在上半截里头，上半截喷发以后，
嗯，
以下半截作为发射台回到地球上来
啊，
要把月球样本在没有人的情况底下，
嗯，
带回地球。
是，
那这个绕落回其实已经走到第三步了。
嗯，
他们以前的大三步叫探登柱，
嗯，
探月、登月、
登月、
柱月。
嗯哼，
那现在是第一步里面的小三步，绕落回。
嗯，
嫦娥一号去绕，嫦娥三号是落。
嗯，
到了嫦娥五号就是回了，
是，
所以他们的整个理念发展是蛮清楚的。
嗯嗯，
但是除了这个之外，他们现在很努力的要把人放上火星去，所以
嗯，
我几年之内，2020年的时候就会发射了火星了，火星探测的东西哈。
是，
那当然，2020年嫦娥六号要到月球背面去采样，
嗯，
那也很有趣。
是。到背面采样，我们过去也讲过，月亮的背面永远是不是对地球来说永远是背面嘛？
对对，永远是背面。
那我们期待它在就是纯粹从天文学既有的知识，来去判断月球的背面有哪一些我们可以来谈的资料。
科学家一直很好奇，为什么正面跟背面相差如此之大？
嗯，
你会觉得它就是个圆的东西，
是。
而且虽然对地球来讲是正面跟背面，因为它永远用正面面对地球，
嗯，
可是从一个外太空的人来讲，它其实在空中也在转呢，啊，有自转有公转的，
是啊，
可是呢，面对我们这边有很多颜色比较深的海，那就是月球到了后来大量火山爆发以后填平了那些深的陨石坑出现的海，
嗯，
宁静海啊，暴风雨海，些海，
嗯，
但是背面呢其实海很少，多半都是陨石坑，
哦，
高高低低的陨石坑，
嗯，
所以背面跟正面的地形很不相似，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地球的存在一定扮演了一个影响的角色。
嗯，
就是陨石怎么样打到背面，打到正面，跟火山在正面背面哪个比较容易爆发？
嗯，
所以其实是很有趣的问题。但是问题是背面从来没有采样，你没有地质证据，你没有办法说什么具体的东西。
嗯，
所以这是明年嫦娥四号，明年下半年会送过去做背面的降落。
来，我们接下来回头去看，从地球，从太空看地球，
嗯，
回眸一望是吧？回眸一望，
回眸一笑，嗯，百媚。
这是 NASA， 还是 NASA 的事儿？
对，我觉得这是很好。他们在 NASA 在规划任务的时候，我们以前的体会是 ，NASA 其实的人啊，
嗯，
多半都会充满了教育的热忱。
嗯，
他不是只有说自己关在象牙塔里面做研究，他会想着我这个研究的成果怎么样跟别人分享。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健康的心态。而一个女太空人叫 Sally Ride， 莎莉赖德啊，
嗯，
在1995年就提出个概念，是说如果我们坐太空梭飞上了天空以后，在地球轨道上，能不能在太空梭的窗户外头装个相机啊，让地球上的学生跟老师能够操作那个相机拍照
啊？
也就是你把第一手的仪器跟机会跟地球上的师生
开放给地面上普通人，
对，否则师生所接触到的都是科学家，initiated 创始的，处理过的科学数据，学生就会觉得我们只能等在那个地方看着食物从天上掉下来，但如果今天你能自我操作的话很好。所以在2011年呢，不是已经没有太空梭了吗？
对，
2011年呢，那个 Sarah Ride 的团队啊，在太空站上装了一个摄影机，而这个摄影机呢，可以让全世界的人们在国际太空站上“地球之眼”这个项目，它叫 Earth Cam，Cam K A M， 它不是 C M， 对，它就是 camera 的意思。Earth Cam，
那为什么要用 K？
我要你可以想象得到，原来的 K 应该是像 kindergarten， 可以从小开始，看它怎么样 ，kid， 对 ，kid 或者 kindergarten， 原来叫做 kidsat。
啊，
就是给小孩用的卫星了
，set 现在就是卫星了，
对 ，kidsat 卫星了，那
孩子卫星，
对，这边的孩子的摄影机，
嗯，
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是，美国 NASA 在工作的时候常常想到青少年的培育，大专生，这就是我刚讲的，川普现在签署的那个195亿美金的东西啊，
是
真正受惠的是现在十几岁的孩子， 因为等到他们二三十年之后，他们能够开始成熟发展他们的研究技巧的目前所奠定的基础刚好是 benefit 他们未来的发展。
是，
所以这个东西大家只要上地球之眼的网站上去，你登录了以后，如果能够轮到你去拍照，你就可以决定，当然你要先学，大专兄，这不是随便让你去按快门的，你得先学到说太空站的工作范围高度拍照的地方，你选好了你要的地方，然后你写个 proposal证明说你要这个地方拍照下来是对教育跟科研有益处的。
嗯，
所以那个时候
还有人要审案子。
哦，但 of course 不是说你随便上去按几个快门以后下来看到底是拍到你吃饭。
那我怎么去判断我在什么样的高度，在什么样的角度能够拍到什么样的东西，而且还对教育有帮助呢？
他就要
可以教我一下吗？
其实我跟你讲，都有。往手机上的 APP 都有了。
嗯，
有一回我们在垦丁天文台啊，跟我们那边的台长马学辉啊、助理啊什么的，我们带着一团正在介绍垦丁天文台的晚上，
嗯，
突然在西南方的天空，天上就出现一个比零等星还亮的亮点，
嗯，
缓慢的、稳定的划过去，国际太空站，
嗯，
所以你如呀，助理就跟我们讲说，那天晚上就注定会看到，因为手机的 APP 你把它打开以后，它就会告诉你你在这个地点经纬度以后，
嗯，
你输入经纬度，它会告诉你这个地点什么时候会看到太空站过头顶。
哦，
它也甚至会知道太空站那个太阳能板的角度，会告诉你预测多亮。
嗯哼，
所以这个是很清楚的。大家要用地球之眼，需要先做功课。
嗯，
你要对太空站的运行、摄影机本身的参数、拍照的方式有了了解以后，你提出来说它经过某年某月经过什么地方。我希望对那个地方拍张照片，
嗯，
然后照片上有什么地质的意义啊、大气的意义啊，或者是环境变迁的意义，你就能够 justify 说这张照片应该被拍。
如果这张照片是夜里头能拍得到，
夜里不行，
嗯，
夜里不行，它是可见光相机拍下去的东西啊，
哦、
不是红外线的。如果是红外线的话，中红外可以拍到夜里的东西啊。
嗯，国际太空站的摄影系统，这建立起来应该有很多技术性的问题吧？
对，他当然会知道，我们要知道他用什么样的镜头啊，然后拍出来的像场有多大。
嗯，
譬如说他如果拍的像场是200公里跟134公里的高度深度的话、你大概会知道你要拍什么样的东西。
嗯哼，
你如果想拍个一两公里的东西拍不到的。
是。
所以你要知道这些细节以后就可以去提出计划书了。
嗯哼，好的。另外上火星这件事情刚才我们就说到一半了啊。
对。
如果还要凡事都有另一面 ，the other side， 告诉我，上火星没那么美好。科学家提出了一些医学上的警告。
对，他们做了一个实验，也就是说，把30岁到55岁的志愿者，也就是我们太空人这个年龄的志愿者的干细胞，移植到老鼠身上
啊。
也就是说，你让这个人的干细胞在老鼠身上开始发展成为器官。
嗯哼，
发展的过程中呢，让老鼠经过8个月的火星辐射，也就是你从地球飞到火星中间完全没有地球大气保护的情况底下、会遭遇到太空高能辐射的 dosage， 它的量，持续8个月
啊，
结果就出来血癌了。
老鼠身上的那个人的器官就出现了血癌的病变吗？
倒是这样子，它的免疫系统被大幅弱化。
嗯，
你就发觉这么照的结果。他的身体的变化呢，免疫系统是最糟糕的。
嗯，
他自己产白血球的功能降低了80%。
哦呦，
所以你就会知道这个是有白血病的危险的。
那个 T 细胞急性淋巴性白血病就是你所谓的
血癌的一种，对 ，leukemia。也就是说，这当然是其中的一个条件了。你要怎么样保护一个人在八个月的火星旅程中？更不用说你到了火星，如果你还像麦德戴蒙得要待上一年的话，那个火星表面的辐射更强烈了。
等一下，实验鼠在太空之中会这样罹患血癌，是因为他没有穿太空衣，对不对？
也不是，
他有穿吗？
他现在不是在太空中，
嗯，
这是在实验室里面，但是旁边创造了
那个
不断高能辐射的环境。但假设你就。太空衣其实帮助不了太大哎，太空衣并没有强烈的金属保护的能力，很多高能辐射跟粒子打进来，太空衣是没有帮助的。
是，好，另外关于在火星上的机会号，机会号过13岁的生日了，应该已经进国中了。啊，
对呀、啊，我觉得这个、
机会号跟普通，也就是我们现在身边看到的一般的青少年，
对，
还有相同点的、 啊，这是谁想到的题目？非常精彩。
对，西会号跟精神号其实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啊，
嗯，
然后同时在2004年的一月份降落在火星表面。
嗯，
大哲兄，您知道吗？2004年的一月初，有一天，我被台北天文馆找去，在那个巨大的球形剧场里面，实况转播精神号登陆的过程。
我知道，还有你跟一位女星一块儿。
哦，不是，那不是，那是杨先贝，是后来太空站的啊。
哦，
那一次呢是跟美国的刘登凯博士联系，
嗯，
然后转播精神号降落，隔了20天机会号降落。
嗯， 嗯，
所以精神号跟机会号一前一后非常紧接的降落在火星表面。
嗯，
精神号落下去几个月了以后，就因为跛脚的关系，
嗯，
行动能力越来越差，
是
到现在就变成火星表面上博物馆的一个展示品了。
嗯哼，
那
就是它就等于是没有功能
了，没有功能了。机会号一直运作到现在，你可以想象吗？它是并没有核能的，它只是靠太阳能板，竟然能够撑上13年。
嗯，
但是呢 ，NASA 的人把他这个13岁的青少年跟这个机会号比喻在一块儿，它有好多青少年的特色。
哦，嗯，
你要不要说说看？
哦，来来来，我们来听听看。
第一个，
它有什么青少年特色？
越来越独立。
嗯，哦，它为什么会越来越独立呢？
就原来给它设定，譬如说爬坡吧，
嗯，
很好玩的一张图像，我说这个斜坡高度远远看过去几乎跟美国自由女神是一样高的。
嗯，
那这个恐怕爬不过去，原来设定是15度，没有想到在火星上它是个爬过了30度的高度。
他有意志这样做，
对对对，他自己是有意志的
啊！啊，不能这样解释，你要给我一个科学的解释。
科学家是说，他在一个火星陨石坑的边缘，
嗯，
那个时候考虑了半天，到底要不要让他下去，
嗯，
很担心下去以后就上不来了，但后来上来了，
嗯，
所以他经过测试以后，逐渐调整了，因为你下斜坡的时候，你可以调整你的角度，测试他在什么情况底下不会翻
啊，
所以后来成功的翻过了，爬过30度的斜坡，
嗯，
那所以。真的以为自己能力超过的范围，典型的青少年，嗯，乐观的积极的青少年，觉得自己是 invincible，
嗯，无敌的，
无敌的，对对对。
好，第二个特征呢，
熬夜。青少年喜欢熬夜嘛？
嗯，
他这也熬夜。机会号呢，常常工作到火星的深夜啊，
啊，
因为他头上有两个美国的卫星，一个是早年2000年左右的 Odyssey，
嗯
，Space Odyssey 啊，
嗯，
叫 Mars Odyssey， 另外一个是最近的 Maven，
嗯哼。
Maven 就是火星的什么挥发物质演化任务啊，
是是，
所以这两个卫星是机会号随时要跟他联系的，
嗯，
只要他们经过头顶，机会号就不能睡觉，
嗯，
整晚没睡，
嗯，熬夜，
yeah， 而且还要观察火星的两个小卫星 Phobos 跟 Deimos，
嗯哼，
好，
第三个
是喜欢分享，
青少年是喜欢跟同才分享，
啊，对对对，喜欢拍照打卡上传啊，所以你要说拍照打卡上传，这就是机会号每天做的事情，
他也会记录大小事儿。
嗯，对，就是他
喜欢分享照片，
分享照片，对对对，
跟就善于运用 Instagram，
yeah yeah，
嗯，
第四个好玩的是，有的时候忘了打电话回家，呀，跟父母过不去啊，或者
是不喜欢打电话回家，
对呢，但是他其实在陨石坑的边缘，有时候会阻挡他的讯号传输，
嗯哼，
所以你知道他来做什么事情，但是他不跟你联络了，
嗯哼，
第五个是越来越聪明，
越来越聪明。
对，
怎么证明？
但其实这样，他走了很长的路，然后碰到了很多不一样的状况。其实越来越聪明是地球上的科学家，
嗯，
科学家不断更新他的软体，我觉得这很重要。
嗯，
他的软体在过去这些年里面，每一年每一年都会有新的软体上载上去。
嗯，
传了很长一段距离，传过去给他，让他更新软体，
嗯，
所以他真的是越来越聪明，能够面对火星上层出不穷的新问题啊。
他还会拒绝我们原先指给他指定的方向
啊，他会想。他会建议是说，对，会想说我们能够走另外一个方向嘛？
嗯，
呀，
有的时候他会跟地面上的这些管制人员不一样吧？已经
啊，
会吗？
会啊，会啊，会不一样，就是他会有他的反应了，但是也不是说不一样，他不会跟你讲说 say no，
嗯，
他只是建议让他选择，他会建议方向。
还有呢？还有什么跟青少年像？
还有一个充满好奇心呐，
啊？你怎么知道？
他其实也是科学家的好奇心了，但机会号的研究呢，产生了很多新的结果，它真的是由水流冲刷造成的小峡谷了。
嗯，
那如果这个地方能够去探索的话，我的天哪，那会是一个震撼人心的成果。
我们要恭喜机会号成为一个 teenager。
Yeah。
台北 FM 98.1 News 98新闻台，星期二孙维新谈天单元。 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在我们的现场。我们下面这个话题是 NASA 研究折叠机器人，用折叠机器人在2020年渴望让它上火星。
Yeah， 这个叫很好玩，它叫 Puffer， Puff 是往往就肿起来叫 Puff，
Puff the Magic Dragon，
我们那个年代的歌啊，它的灵感来自折纸。其实，哎，大春兄，早就有欧洲的那个小猎犬二号的登陆艇，登陆火星的就是一个怀表，它打开像一朵花一样，那些花瓣一个圆的花瓣折进来就变成个怀表，可惜那个小猎犬摔死在火星表面啊，没有成功。但它这个折纸也是大小就跟是一个普通的手机一样，智慧型手机，但智慧型手机呢自己能够折叠，
是
能够钻到狭小空间里面去，它只重12克。摔下来就从高地方摔下来不会坏啊，然后可能爬45度的斜坡，
是，
所以像这种小东西能够送上火星去，就可以去钻到洞穴熔岩管里面看，找什么地方有水，什么地方有过去，海洋留下来的痕迹，所以它发展出一个折纸型的这样的机器跑出来，所以我觉得这其实也给我们很好的一个启发。
只有12克，
只有十二克，
也就是说还是要火箭送上去嘛？
对对对，
对不对？ Course,
对，带到火星去。
那它只有一个吗？应该不止。
哦，应该这一堆就出去了。
一堆，
一堆，可能一堆出去。但你知道，当时就想到科幻电影了，外星人到了地球上，瞬间撒出来好多小东西，
是是是，
我们就傻住了。我们好像干同样的事儿。
会在2017年，也就是今年来测试。如果计划顺利的话，3年之内就会派往火星。有这个百不叫做什么蚂蚁雄兵了，是吧？啊，
对对，这就当哎，上次我们讲过没有？就是那个谁，祖克伯跟那个米尔纳支持霍金的计划，就要把那个邮票大小的送到附近的星，一样的概念，几千个要送过去的
啊。另外，大数据时代，天文演算法加速了乳癌诊断，
所以我要常常讲一件事情，就是这些天文太空的发展看起来好像跟 GDP 没有关系，实际上很多新的技术、新的科学概念能够回转来在地面上人类的生活，改善我们的健康状况。
怎么说？
它乳癌不是也是很多细胞增生吗？那天文演算它要看很多星星，去分析一张画面上很多星星的，那如果一张画面很多细胞，你可以用来判断到底细胞增生的情况怎么样，哪些是乳癌细胞。所以他现在是把天文演算看星星的数据计算方法转移到医学上面应用，所以我觉得这其实也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
现在已经可以加速乳癌诊断的时间了，是吧？
Yeah， 对对，来分析乳癌的细胞之间的关系。
我们还有一个小题目，
哎，
好像这跟人求婚有关，你们用天文来求婚。有一个大陆的人，新疆的乌鲁木齐有一个男子求婚霸气，不是钻戒，不是鲜花，花了100多万人民币，新台币500多万，买了一个比人还高的陨石，陨石，而且在3月14号白色情人节当天求婚，可是33吨重的陨石，你来说说看，对，它有什么问题？
33吨重的陨石其实是蛮大的一个石头，比人还高的石头啊。这种陨石如果是从外太空掉下来的话，被看到的机会很大。即使你掉到海洋去，整个地球先进国家的监测设备都会知道有东西掉下来。掉到海洋你肯定是捞不到的，它是掉在地面上的。33吨的东西，即使它，你知道陨石掉下来大概剥落掉70%左右，
是
真的掉到地面上是30%啊。那你可以想象原来这个东西有多大。超过了10吨的东西的话，它会毁灭掉一个城市啊。
是，
所以为什么人不知道，还能够让他花100万从某一个收藏家手里面买回去，100万人民币，这个东西你不太愿意在这个时候跟新郎讲真相，但是大家都猜得到真相是什么。
因为33吨也表示三生三世什么，还有一些好的口彩、啊。
哎，对对对对，
是吧？好，这个是不太有具备知识价值的消息，但是，在我们的常识层的层面，这我觉得这个新闻会让人记忆很久。
以前我们也接着跟影视红星一块主持节目，也不要讲谁了哈，他有跟我讲说，孙老师啊，我跟我的男朋友哈，每个人花了2000块台币买了一个小行星，然后彼此互赠，说那是真的吗？我说多少钱？他说2000块，我说大概不是。
来，我们接下来有一个比较有趣的题目了。人体生存极限，也就是说好像有一些测量的手段，是吧？ 能够看到我们的身体的极限能力，谈一谈这个。
所以它这个是让我们知道到底人类能够在多极限的环境里面求生存啊。那譬如说第一个是多久可以不睡觉，那就说我们人类如果没有了空气，没有了水，没有了食物，大概活的，哎，大追求也跟三有关哦，三分钟、三天跟三个星期。
哦，
没有了空气三分钟，没有了水三天，没有食物三个星期。
是，
但可以多久不睡觉？拿老鼠来做实验，两个礼拜。那个老鼠，对，摆在那个圆盘上，你只要一打瞌睡，圆盘一转动会被它撞到墙上去，又把它弄醒，很残忍的实验。但是你可以知道一般的动物大概活多久。
是，
那有一个例子是17岁的少年保持的记录是11天不睡觉，但到11天睡觉之前呢，已经变成一个基本上变成一个暂时的植物人了。
哦，
就完全没有反应。
那这个是实验吗？还是这不是很残忍的实验？
是人体实验，他愿意做就做吧，或者他自己拿自己做实验，别人在记录啊。那我们自己的经验是这样子，上山观测啊，千万不要在观测一夜以后早上开车下山。他说你一夜不睡觉，效果跟喝酒差不多的
啊。
但是我们以前常干这种事儿，
是
因为早上要下山赶去赶飞机回到学校。这是一个。
是。
另外是说辐射承受多少辐射啊，目前看起来还好，因为核灾难呢它每个小时会吸收掉多少的量。那会产生癌症，但这个东西你短期之内看不出来的。照目前的情况，每年接收到背景辐射大概接触到4000年，才会让人体出现问题。但在8个月的火星来回的过程中，到底会破坏多少细胞
是
还不知道，所以这还是在测验中。
另
外比较具体的是可以承受多大的加速度。你放到离心机里面，
是不是
G 力，对，大概4-8个G 就会把人击垮了。4倍到8倍的地球重力，所以那他们曾经做过，
如果人到一个有4倍到8倍大重的星球上，没有任何防护的话，
那不行啊，
那就会怎么样？他
不是暂时，他是个长期的话，那一下就结束了。你的身体是没有办法适应的，
承受这个。
对，他人其实可以适应，靠着训练跟忍耐。适应极端环境的，但它是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不是一下子就把你丢到那个地方去了。
好，还有呢，
那到底是说我们能承受多大的环境变化？说60度的高温待10分钟会中暑，但是呢，体温下降到21度的时候会寒冷
啊，
断气，因为我们37度到二十一度就结束了
啊？什么意思啊？体温？
对，体温从37度降到21度。那正常大气是21%的氧，但在浓度掉到11%的时候。会造成人类的死亡的。那所以压力下降到大气压57%的时候就昏倒了，也就是到4500米的时候会昏倒。可是我们到5000米其实还可以，但到了8000米的话，没有氧气罐是活不成的。我们最近准备要做西藏的新的计划了
啊，哈，
6000米，
你要去6000米？
对对对，
你什么时候去？
过几个月吧。
你说要锻炼吗？
不要，不能锻炼。
需要送行吗？
不要。谢谢你啊，
谢谢孙维新馆长，我们希望你下一次能尽快的再到我们现场，
这还是活蹦乱跳的回来啊。
对对对，
好好。